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这一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喂，今季的主日信息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根据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记载，当时是众门徒请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
根据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当时门徒是请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
而耶稣回答的时候所提到的主导文就好像一个祷告的蓝图，
而耶稣基督教他们的主祷文就是好像祈祷的一个蓝图，
他从几方面来指引众门徒今后祷告的时候的内容和态度。
他用几方面这样来指引他们的门徒以后祷告的时候的内容和他们的态度。
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一句一句的看过整个主导文，
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一句一句地看完整个主导文。
今天是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做这一系列信息的结束。
今天是用一段经文来做这一系列的结束。
那所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所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这是耶稣在即将被卖被逮捕的那一夜所做的祷告。
这就是耶稣基督即将被卖被逮捕的那一晚的祷告。
也是圣经当中将耶稣的祷告记载下来最长最详细的一段经文，
也都是圣经当中记载耶稣基督祷告的最长和最细致的一段经文。
十七章有二十六节，
十七章有二十六节。
那有一个简单的大纲可以帮助大家看到这个长长的祷告包括三大部分。
一个简单的大纲来帮助大家来看到这个长长的祷告有包括三个方面。
一到五节是耶稣为自己祷告，
一到五节是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
六到十九节是耶稣为当时他的门徒们祷告，
六至十九节是耶稣为他当时的门徒的祷告，
二十到二十六节是耶稣为将来一切相信他的人祷告，
二十六节是耶稣为将要信他的一切人的祷告。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大纲逐段细细的查考耶稣祷告的重点，
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大纲来逐段逐段这样来思考耶稣基督。
那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不会完全依照这个大纲，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不会完全照着这个大纲，
而是比较综合性的找出这里面最主要的几个重点，
也综合性这样来找出这里面的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过去几个月我们看的主导文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
所以主导文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
而从今天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自己在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是如何祷告。
而今天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为自己怎样祷告。
从他在离世之前做的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他心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在他离世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好，十七章一节一开始耶稣的祷告是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在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一开始的祷告是父啊，时间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我们看到耶稣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是荣耀，
看到耶稣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荣耀。
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也非常在乎荣耀，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也都很在乎荣耀。
荣耀是光彩，是好事，是值得羡慕和追求的。
荣耀是很光彩，是一件好事，是很值得羡慕和追求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真实的下功夫去追求荣耀，
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真真正正的下功夫来追求荣耀。
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发奋努力读书过，
我相信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发奋努力
拿到了好成绩，实在是光荣，
攞到好成績實在係好光榮。
自己光榮，爸爸媽媽也很光榮。
自己光榮，父母都光榮。
我們教會很多學者也都投入很多的心血，認真做研究。
我們教會有好多學者都投入咗好多心血嚟認真研究。
如果做出好的結果，得到肯定，文章發表在重要的學術刊物上，哇，這是很光榮的事情。
如果作出个好结果和得到肯定，文章亦都发表在很重要的学术的刊物里面，真的很光荣。
对全世界的学术研究可以有贡献。
对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亦都有贡献。
甚至对全人类的福祉都有正面的影响。
甚至对 全人类的福祉亦都有影响。
所以这样的光荣是好事。
这样的光荣是好事。
当然还有很多荣耀是我们够不着的。
但很多荣耀是我们勾不住的。
但是想还是想怎么办呢？
但还是很想，但怎么办
呢？就会在夜里或者是做白日梦的时候给他做一做。
或者在晚黑或者做白日梦的时候来想一想。
比如说我小时候007的电影看多了。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很多007的电影。
不只是我，我旁边的其他男孩子都梦想将来成为 James Bond。
不单止是我，像我的朋友都很梦想成为这个 James Bond。
哇，身手矫捷，一个人摧毁所有敌人的阴谋，救了全世界。
他一个人就摧毁了敌人的阴谋，救了全世界，真的很光荣。
后来李小龙的电影就轰动全球。
后来李小龙的电影也都轰动全世界。
我们就一个开始玩起了双截棍。
我们就一个个开始玩双截棍，
幻想自己成为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幻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长大以后又喜欢运动。
长大之后也都喜欢运动。
就很自然的会希望啊，一次一次可以尝到那个得胜时候那种荣耀的喜乐。
所以就可以幻想一次一次地得到这个奖状的荣耀。
类似这些荣耀，无论是真还是梦，是很多人喜欢，是心中会想
的。这样的荣耀不理是真还是假，定是幻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是会想的。
耶稣所想的荣耀是这些吗？
耶稣所想的荣耀是这些吗？
从十七章一到五节，我们看到耶稣所想的荣耀有一大特点。
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至五节那里看到耶稣基督所想的荣耀是有一大的特点。
是完全以一件事情为中心的。
是完全以一件事情为中心。
就是要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事。
就是要完成父所托付他的一件事情。
他是为了这个使命来到这个世界。
他为了这个使命而来到这个世界。
在他世上生活的三十多年当中，也始终是以忠于这个使命的态度而活。
他在世上活了三十几年里面，也都是始终很忠心地有为了这个使命，这个这样的态度而活。
第一节耶稣祷告说时候到了。
第一节耶稣祷告说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指的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他要将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
也就是他整个使命的高峰，那个最后的关键。
就是他整个使命的高峰，最后的关键。
他对神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他对神祷告咁讲：“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意思是求神保守坚固他。
意思就是求神保守坚固他，
让他荣耀的走好这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来完成神吩咐的托付的使命。
咁佢可以好荣耀咁走好，同埋呢个最后最关键嘅一步。等他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一个使命。
所以当耶稣祷告求神荣耀他的时候，他心中想的是坚定的承受十字架的痛苦，是一个荣耀的词。
所以当耶稣基督求神荣耀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坚定他承受十字架的痛苦，是一个荣耀的死。
他求神保守他透过死来荣耀神。
他是求神保守他透过死来荣耀神，
这样他就可以欢欢喜喜的与神同享荣耀。
这样他就可以欢欢喜喜的与神同享荣耀。
其实在他还没有降世为人之前，他本来就活在与父神同享荣耀的美好关系当中。
其实在他未降世为人之前，他本来就是活在与神用与父神同享荣耀的美好的关系之中。
所以他完成使命之后，只是重新回到原先就有的荣耀。
其实就是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他就回到他原来有的荣耀当中。
从耶稣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可以自己来反省思想。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可以反省一下，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荣耀可以是积极光明美好的，
荣耀可以是积极光明和美好的。
问题是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荣耀，
问题是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荣耀，
我们追求的动机和态度又是如何，
我们所追求的动机和态度是什么。
在十七章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件耶稣非常关心的事情是让人得永生。
另外一件事情在他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想人得永生。
第二节他就提到神托付给他整个使命的核心就是将永生赐给人。
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托付他的整一个使命的核心就是想将永生赐给人。
什么是永生？
乜嘢系永生？
在第三节，耶稣给永生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
喺第三节，耶稣给呢个永生落咗一个好清楚嘅定义。
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
所以，什么样的人有永生？
所以咩人系有永生呢？
是那些认识到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到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救主基督，这样的人有永生。
在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到耶稣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救主基督，这个就是人的永生。
那你有没有永生呢？
咁样你自己有冇永生呢？
答案就在于你自己在这两点重要的真理上有没有清楚的认识。
答案就系喺你自己喺呢两点嘅重要嘅真理上边有冇好清楚嘅认识？
并不只是头脑的知识，
呢个唔系净系喺头脑嘅知识，
而是透过信心在灵里真的和父神和耶稣基督有所相交。
而系透过信心喺灵入边与父神同埋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相交。
我们平常讲认识一个人意思可以非常的广泛，
我平时讲的认识一个人他的意思是很广的。
比如说你问我认不认识我们 Ithaca 的市长，我会说我认识。
比如说你问我你认不认识我们 Ithaca 的市长，我就讲我认识。
我是真的跟他见过面，讲过话，握过手，拍过照。
我是因为真的跟他讲过话，握过手，影过照。
有一次我们教会附近的居民要借用我们教会开会，所以我当主人，市长来了还对我非常的尊敬。
有一次附近这个居民要借我们的教会来开会，那市长也都来了，所以对我呢也要很 尊敬。
所以我说我认识他并不夸张。
所以我说我认识他就不是很夸张。
但是你问我对他有多少了解，清楚他担任市长的理念吗？认同他的施政方针吗？这些问题我就答不太上来。
但你问我对他有多少了解，还有他清不清楚他当市长的理念啊，还有跟他的施政的方针有没有同意，这些我就答不上来。
圣经里面用到认识这个字很少是指这种肤浅的知道。
圣经所讲的认识很少是讲一些肤浅的这样的认识，
甚至也不是指理性上的接受和认同，
也都不是讲理性上的接受和认同，
而是指的很深入的相交，
而是讲的是很深入的相交。
实际上在圣经很多处的地方是用认识这个字来讲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是用认识来描述夫妻之间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一个人是否有永生，不是在于他听了人讲了一段道理之后说我同意。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有永生，不是他听到人家讲了一大段道理之后就说我同意，
而是在于他是否真的愿意凭信心把自己委身在一个一生与神在灵里相交的关系当中。
然后他是不是愿意凭着信心将自己一生委身在一个这样与神的灵相交的关系当中。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非常关心人的永生。
看到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很关心人的永生。
他为已经得到永生的人祷告，
他为已经得到永生的人祷告，
他也为将来有更多的人得永生而祷告，
他也都为将来有更多人得到永生而祷告。
那让人得永生跟传福音是分不开的，
所以有人得永生和传福音是分不开的。
所以耶稣要已经得永生的人，也就是基督徒，要积极传福音。
所以耶稣基督也都要我们已经得到永生的人，也都是基督徒，要去传福音。
在耶稣的这段祷告当中，耶稣几次提到差派的差。
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很多次提到差派这个差。
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八节，他祷告说，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所以在第十八节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在耶稣的心目当中，这实际上是每一位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标记。
所以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标记，
有一个受差派的使命感，也有一个愿意被差派的心智，
要有一个受差派的使命感，同埋愿意被差派的一个心智。
所以无论是耶稣在这边所讲的传福音，
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传福音，
或是在别的经文讲到的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
或者其他地方所提到使万民作主门徒的大使命，
或是基督徒当在人群当中做光做盐，
或者基督徒在人群当中做光做盐，
这些都是跟差派这个观念紧紧连结的，
也都是与差派一个观念紧紧连结，
也是都关系到耶稣要让人得永生这个心意有关，
也都是关系到耶稣想与人得永生的一个心意有关。
所以我们回应耶稣这第二方面的祷告，可以问问自己，
所以我们为了回应耶稣基督第二方面的祷告，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自己已经认识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了吗？
我已经认识了一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了吗？
我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被差派的使命感，也有一个愿意被差派的心智吗？
我活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一个被差派的一个使命感，和一个愿意被差派的一个心智呢？
我是否已经看到神在使用我，让更多的人得永生？
我是不是已经愿意神使用我，让更多的人得到永生呢？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看见还有一件他十分关心的事情，就是信徒的成圣。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件他十分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使信徒成圣。
圣经所讲的成圣跟世界上宗教所讲的成圣有几大差别。
圣经所讲的成圣和其他宗教所讲的成圣是有几个很大的区别。
第一，一般宗教讲的成圣往往是以人自身为出发点。
第一，一般宗教所讲的成圣往往都是以自身为出发点，
是靠着自己也为了自己，
是靠着自己也为了自己，
根本的心态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美圣洁的人，
他的心态就是想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完美圣洁的人。
而圣经所讲的成圣却是以与神的关系为出发点，
所以圣经所讲的成圣就是以神为出发点。
什么叫做圣？
什么叫做圣？
根本的定义是单单属于神的，
他的根本定义就是单单属于神。
所以什么叫成圣？
什么叫成圣？
就是从一大群当中分别出来单属于神，
就是从一大群人当中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
圣经中称基督徒为圣徒，
圣经中称基督徒为圣徒，
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修炼得很好了，比世界上所有人都完美，
这不是因为自己已经修炼得很好，比其他人都很更加完美，
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也我们愿意接受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好像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成为一群跟随神单属于神的人，
就是在世上这么多人当中分别出来成为跟随神。 属于神的人。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为信徒的诚信祷告呢？
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为信徒的诚信而祷告呢？
因为圣经讲的诚信跟一般宗教讲的诚信还有第二大方面的差别。
因为圣经的诚信和一般宗教的诚信是第二大方面的区别。
许多宗教追求诚信的方法是与世隔绝，隐居深山，去独善其身。
很多宗教追求的诚信就是与世隔绝，隐居深山，去独善其身。
而耶稣给门徒的教导不是出世，而是入世。
而耶稣给门徒的教导不是出世，而是入世。
为了传福音，为了让更多人得永生，基督徒要被差派到世人中间。
为了传福音要更多人得永生，我们就要被愿意差派去世人的中间，
就好像耶稣基督自己被差派而降世一样，
就是主耶稣愿意被差派而降世一样。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态度，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世界却不属世界。
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的态度，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世界却不属世界。
这也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因为都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
一方面，神要我们与不相信神的人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去爱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
一方面，神愿意我们同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去爱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
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好好的保守自己的心，不被世俗的观念和各样的诱惑所牵引。
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好好地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被这个俗世的观念和各样的诱惑来牵引。
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在世上的生活当中持续的成圣呢？
那基督徒怎样可以在这个世上这么持续地成圣呢？
耶稣在祷告当中，特别在十七节提到真理，也就是神的道。
所以主耶稣特别在祷告那里，在十七节那里提到真理，就是神的道。
过神圣的生活需要靠神的道，
过神圣的生活就是需要神的道。
这包含两方面，一个是知，一个是行。
因为包含了两方面，一个是知，一个是行。
要知就要渴慕神的话语，喜欢读，喜欢学。
要知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喜欢读，喜欢学。
要行就要有单纯顺服的心，知道了就谦卑的照着去做。
要行就是要有一个单纯顺服的心，要知道了就要好谦卑地去行。
让我们记得，一般宗教追求成圣的方法是求让自己的意志更坚强来得胜。
我们要记得，一般宗教他们所讲的追求成圣的方式，就是要求自己有好坚强的意志去追求。
而圣经所讲的成圣，关键却在于让我的意志柔软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而圣经所讲的成圣，就是让我们的意志柔软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是以顺服神来做出发，也靠顺服神来得胜。
是以顺服神来出发，也都是以顺服神来得胜。
所以我们回应耶稣这第三方面的祷告，可以问问自己。
所以为了回应耶稣第三方面的祷告，可以问下自己：
我知道我这个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身份吗？
我知不知道我在世界而不属于世界这个身份呢？
我有透过积极的追求知和行，来经历到神的道在我身上发生成圣的果效吗？
我有没有透过很积极这样的态度去追求知和行，而经历神的道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成圣的果效呢？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还有一件他特别关心的事情，就是信徒的合一。
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有一件他很关心的事情，就是信徒的合一。
合一的重要，耶稣在十一节的时候就提了一次。
合一的重要，在圣经第十一节那里，耶稣就提了一次。
到了二十到二十三节，整个祷告的重点更是在合一。
在二十至二十三节，整个祷告的重点更加是着重在合一。
实际上我想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人都知道，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 所记载的都是耶稣被卖之前那一个晚上所讲的话。
所以圣经比较熟的人都知道约翰福音从十三章至十七章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基督被卖之前的那晚所讲的话。
而在那几章圣经当中，耶稣反复强调讲的最多次的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彼此相爱。
而在几章的里面呢，主耶稣所反复强调讲得最多的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彼此相爱。
耶稣在十三章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在十三章对门徒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彼此相爱是真门徒的一个重要标记。
所以彼此相爱是真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信主的人合而为一，也是传福音最有力的见证。
信徒之间合而为一，也都是传福音最有力的见证。
那彼此相爱的道理，每个基督徒都知道，都认同。
彼此相爱这个道理，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也都认同。
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但真正实现起来就不容易。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都是原先在一个教会里的人，因为对一些看法的不同，到了双方或者其中一方觉得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分裂了。
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时候原先一个教会入面是因为有些人的看法不同，到了双方或者有一方面他忍无，去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分裂了。
基督徒知道彼此不合一不是荣耀神的见证。
基督徒都知道如果彼此 不合一就不可以荣耀神。
但是人的罪性又让我们难以合一。
但人的罪性也都令到我们难以合一。
想看看耶稣的十二位门徒。
可以想一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跟随耶稣三年之久。
他们跟随了耶稣有三年那么久。
那当耶稣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但当主耶稣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他要将被钉十字架，
这些宝贝门徒不但不体会主的心情，反而急着在那里争将来谁可以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坐在他的左边跟右边。
那些门徒他们不单止不体会主的心情，反而在那里争将即系等到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嘅时候，边个可以坐喺左边，边个坐可以坐喺右边？
耶稣在离世之前一再重复提醒门徒要彼此相爱。
耶稣喺离世之前，佢一再咁样重复嚟提醒门徒要彼此相爱。
他还特别说这是一条新命令。
佢仲特别讲呢个系一个新嘅命令。
其实爱人是圣经从旧约的时候就清楚教导的事，并不是新的。
其实爱人在旧约当中已经教导了人，这个不是新的。
但耶稣说他给的是一条新命令，新在哪里？
但耶稣说这是新的命令，是新在哪里？
是在于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是耶稣怎样爱门徒，门徒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但是主耶稣说的要彼此相爱，就是耶稣怎样爱门徒，门徒也都要怎样相爱。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同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记载的，耶稣在即将被卖的那一夜特别弯下腰来像仆人一样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记载的，耶稣将被卖的那一晚他还特别弯下身来为那些门徒洗脚。
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是人愿意谦卑甘心像仆人一样的来为别人着想，来服侍别人。
所以他要求我们彼此相爱是人愿意谦卑甘心这样好像仆人一样为其他人着想，服侍别人。
他不是光以洗脚的事情来做榜样，
他不是只是以洗脚这件事来做榜样，
他更是以他所承受的十字架来做榜样，
他更是以他承受的这个十字架来做榜样。
那身为中文堂的牧师，我每个礼拜三会去不同团契的祷告会。
身为牧师，我每个礼拜三都会去不同的团契去参加祷告。
周五周六会去不同的团契聚会。
周五周六我会去不同的团契的聚会。
令我很欣慰的是，在这一年当中，我在很多团契里面看到彼此相爱的心在人和人之间增长。
令我感到很安慰的就是在这一年里面，我看到很多团契里面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在人与人之间那里增长。
比如说迦南团契一年多前一下子搬走了好几家，好像是个危机。
好像迦南团契他们在一年前一次就搬走了几家人，所以好像是面对着危机。
但在这一年当中，我清楚看到现在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多了。
但在一年一入面呢，我看到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成员彼此的关系亲密了很多。
愿意聚在一起祷告的人变多了，同工们也更加同心了。
愿意聚在一起祷告的人数也多了，他们更加同心。
一年多前我们刚刚成立迦南团契小羊组的时候，
一年几前我们刚刚成立了家庭团契小羊组。
那几个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过去没有在一起聚会过。
那几个刚刚有 baby 的那几个家庭以前都没有一起聚会过。
所以一开始可以感觉到彼此中间有些距离。
所以一开始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些距离。
但现在每一次我和我太太去参加过小羊组的聚会之后，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充满了喜乐。
但每一次我们参加完他们小羊组的聚会之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是充满着喜乐。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家庭成为了好朋友。
但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家庭成为了好朋友。
虽然大家的个性各有不同，却很真诚的彼此相爱融合在一起。
虽然他们个性各有不同，但是他们要彼此相爱融合在一起。
甚至在天恩长青团契当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还没有信主。
甚至在天恩长青团契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还没信主。
但这大半年下来，这些长辈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不一样。
但是在大半年里面看到这些长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很不一样。
从原先很生疏只能够很客气的简单寒暄，到现在大家自然愉快的交谈，这是很大的进步。
从刚开始很生疏，只是很客气这样寒暄几句，到现在可以交谈很自然这样很愉快地看到真的很大的进步。
还有香港团契，
还有香港团契。
虽然这两年人数上没有显著的增加很多，
虽然这两年在人数上面没有很显著的增加，
但是我和我太太每一次去参加都可以清楚感受到有一股彼此相爱的力量从弟兄姐妹身上发出。
但每一次我和太太去参加他们的团契，都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都彼此相爱的力量是在弟兄姊妹那里的身上发出来，
让这一两年的聚会的时候的气氛比两三年前显著温馨了很多。
所以在这一两年他们的聚会比他的气氛比前面那两三年他更加温馨很多。
与大团契相比，小团契有小团契的好处，
与大团契相比，小团契有他自己的好处。
因为人不多，每一个成员都很宝贵，
因为人不是很多，所以每一个成员都很宝贵，
大家比较小心珍惜，会主动关心，
大家都 很珍惜，很主动的关心。
遇到个性不合，每个人也比较会以整体为重，愿意多担待多人啊。
遇到个性不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被以整体为重，愿意担当。
比较起来要带领大团契就困难一些，
比较起身要带领大团契就困难很多。
因为成员们很容易因为人数多而放松，
因为成员们都会因为人数很多而放松。
这一周这个人没来，下周那个人没来，大家不太在意，甚至没人注意。
一个星期或者一个人没来，下个星期或者个人没来，但因为人数很多，所以人家都没注意，也都没有不太清楚。
另外在大团契当中，成员们有的时候遇到比较有个性的人的时候，也比较不愿意容忍。
另外在大前契入面有些奉告个性不是几融合的时候，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去容忍，
甚至有可能哪一周比较有个性的那几位没来，大家心中暗暗高兴。
或者有几个礼拜，因为那几个不是很容易融合的人没来，他们的心里面就很高兴。
这种想法基督徒都知道是不对的。
这样的想法基督徒都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一个主大的时候，我们人往往很自然就比较不珍惜每一个成员。
但是当主大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往往不会珍惜。
在彼此相爱的操练上，挑战也会比较大。
在彼此相爱的操练上面也都有很大的挑战。
那么大组有没有可能在彼此相爱上仍然有很好的见证呢？
那么大组有没有可以在彼此相爱各方面有很好的见证呢？
有可能。
有可能的。
但是需要更加的细心去努力经营。
但是需要更细心的努力经营。
也需要摆上更多更多的祷告。
也都要摆上很多的祷告。
耶稣之所以把这个作为他离世之前祷告的一大重点，就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人才有可能彼此相爱合而为一。
因为这样，所以主耶稣在他离世之前的祷告的一个大的重点，就是因为他深知道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人才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
所以他被钉死还有他被复活升天之前，都提醒门徒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他在被钉死之前和他复活升天之前，他都多次提醒门徒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
后来圣灵降下，门徒们不只是放胆的传福音。
所以后来圣灵降下来，门徒们不单止是很放胆地去传福音，
圣灵也引导他们更多明白耶稣曾经教导他们的许多真理。
圣灵也都引导他们更好地明白耶稣曾经教导过他们的很多的真理。
圣灵引导他们透过主的真理而成圣。
圣灵引导他们透过主的真理而成圣。
圣灵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
圣灵也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
所以过去曾经彼此争谁为大的门徒们，后来开始合而为一，一同建立教会。
所以以前是争边个为最大的那些门徒，他们后来愿意合而为一来建立教会。
而且像彼得、约翰这些年轻的时候个性很强、很容易冲动的人，后来都彼此相爱，成为了充满了爱的美好见证。
而且好像彼得和约翰这样这么年轻，也都很有个性的人，他们很容易冲动的这样的人，后来都愿意彼此相爱，成为充满了爱的美好见证。
十几二十年前，费城有一间华人教会。
十几二十年前，费城有一个华人教会。
弟兄姐妹因为看法不同，就发生了几次分裂。
因为弟兄姐妹看法不同，就发生了彼此的分裂。
一个教会后来变成三间教会。
一间教会后来变成三间教会。
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每间教会都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经过了几年之后，每个教会都有各自的发展。
从外表看也不错。
在外表看也都很不错。
但是弟兄姐妹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觉得没办法逃避一个问题。
但是当弟兄姐妹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没办法逃避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见证是否荣耀神，
就是他们自己的见证有没有荣耀神。
在圣灵的提醒和奇妙引导之下，三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过去的成见。
在圣灵的提醒和奇妙的引导之下，三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放低自己的成见。
他们先在一起合办一次聚会，
他们先是一起合办一次的聚会，
然后开始为合一祷告，
然后开始为合一祷告。
经过三年的祷告，
经过三年的祷告，
三间教会在2002年重新合在一起成为一间教会。
三间教会在2002年重新建立一间大教会。
这是华人教会当中很激励人也很令人感动的真实见证。
这个就是华人教会当中很激励人也都令人感到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所以我们回应耶稣第四方面的祷告可以这样问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回应耶稣第四方面的祷告，可以这样问自己。
我与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吗？
我与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有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吗？
我们有没有一起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
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彼此相爱而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
世人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认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等一下要擘饼纪念主。
我等下要擘饼纪念主。
现在让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现在让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刚刚提到的耶稣祷告当中的四大重点是什么？
刚刚耶稣基督提到的四大重点是什么？
记得多少？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哇，很好。我的一生求什么样的荣耀？
我一生是求怎样样的荣耀？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什么？
让人得永生。
是让人得永生。
我的人生是否有被差派的使命感，也有愿意被差派的心智？
我的人生是否有愿意被差派的使命感，也都是有没有愿意被差派的心智？
我是否看到神在使用我，让更多的人得永生？
我是否愿意让神使用我，让更多人得永生呢？
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成圣。
成圣。
我清楚知道自己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身份吗？
我是否很清楚自己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这个身份呢？
我有透过积极的追求知和行来经历到神的道在我身上产生成圣的果效吗？
我有没有很积极地追求知行、知和行来经历神的道在我身上发生成圣的结果呢？
好，第四是什么？
第四是什么？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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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吗？
我与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彼此相爱？
我们活出了合一的见证。
我们有没有活出合一的见证呢？
好，最后我用一段话来和大家一同纪念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
最后我用一段话来跟大家一起纪念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主耶稣愿意舍弃天堂的荣耀而降世，好让我们这些世人能够依靠他进入天堂的荣耀。
主耶稣愿意舍弃天堂的荣耀而降世，好让我们这些世人能依靠他，依靠他进入天堂的荣耀。
他是神，却愿意成为人，好让我们人因着他得看见、得认识神。
主耶稣是愿意是神成为人，好让我们人因着他得看见认识神。
他是神从人的母腹降生为人子，让我们这些人子们借着他能够经历属灵的诞生，成为神的儿女。
他是神愿意从人的母腹降生为人子，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藉着他经历圣灵的诞生，成为神的儿子。
他愿意舍身为我们受死，好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因他得生。
他愿意舍身为我们死，好让我们活在这些罪犯当中的人因他而得生。
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来预备心，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
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主的杯和祂的饼。
我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祷告。